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1号，公元2013年9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玛曲县一藏人遭中共非法拘押；西方摄影师用镜头呈现西藏遭受管控状况；上海自贸区拟解除网禁，被指纯粹为吸引外资；西藏古洛州藏人持续开展拉嘎日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以指控涉嫌政治活动为名，非法拘捕了西藏玛曲县一名藏人。此外，西藏阿坝格德寺一僧人政治犯于近日刑满获释，受到了家乡民众的隆重迎接。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安多甘南州玛曲县藏人洛桑南街先后两次被中共当局以涉嫌政治活动为罪名而进行拘捕，目前被关押在成都市一看守所中。现居住在达兰萨拉的前西藏政治犯拉姆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洛桑南街两次遭捕的经过。
洛桑南街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安多玛曲县但你可以从家个大大三百个
藏人洛桑南街第一次被拘捕是2008年西藏安多甘南州玛曲县发生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时，那时中共当局非法拘捕了当地18名藏人。洛桑南街是在当地格萨尔文化中心里与另外5名藏人一同遭到拘捕的。遭捕藏人中有多人获判重刑，可洛桑南街却在一段时间后获释。拉姆加继续表示，
洛桑
南街被再次拘捕是2012年5月15号左右，当时他在成都市武侯祠区以西藏文化工作室打工。在洛桑南街被二度拘捕后的9个月时间中，当局以传播达赖喇嘛教诲和非法文件为罪名，把他非法拘押在成都市一看守所中。目前身体健康和其他状况家人无法得知。他第二次遭捕后，当局曾恐吓他的家人，并禁止家人送食品和其他衣物给他。相关人士指，他们目前最担心的是中共以各种非法指控对洛桑南街判处重刑。据介绍，洛桑南街的父亲名叫彩蛋，母亲叫白马，他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寻找》的诗歌集。此外，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现年39岁的僧人洛朱加措于2011年因持有西藏国旗而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本月13号，洛朱加措刑满获释，他在出狱时受到了当地藏人的隆重迎接。返家后，藏人僧俗纷纷向他敬献哈达和慰问金，表达同情和支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著名摄影家劳伦特将自己入藏拍摄的40多张照片进行整理，出版了一部摄影集。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自己在西藏所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管控。自由摄影人劳伦特于2008年西藏各地发生抗暴起义事件后获准进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 他和友人用照相机镜头记录了在15天的入藏行程中所目睹的真实状况，并出版了摄影集。近日，劳伦特在接受位于美国纽约的网络刊物《陆羽王国》的专访时，表示自己在西藏看到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管控。在专访中，劳伦特表示曾在中国生活多年，87年就申请入藏，但是在2008年后才得到了入藏许可。但是西藏自治区的中共官员派人一路监视自己和友人的行踪，而且一切行程，包括与谁见面接触、坐谁的车，全部都必须按照当局的安排。有一次，劳伦特自行雇车，结果在抵达目的地的15分钟后，就接到了来自北京的警告电话。劳伦特还表示，清楚中共允许自己入藏，是为了利用他的镜头来为当局进行宣传，但是自己的作品主题却是西藏无处不在的管控。在被问及回顾5年前的西藏之行时，是否觉得那里的情况有所改善时，劳伦特给予了否定。他说，西藏境内一些可以为他们的状况发出声音的人都被禁声了。5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很少有这样能让自己难以忘怀的经历。劳伦特表示，在西藏有一种可以找到世界上其他许多问题解决之道的感觉。藏人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人类的内在和外在发展得到平衡，但那正在被摧毁。劳伦特的影集《西藏最后的呼声》中含有40张在西藏拍摄的照片及文字介绍，目前已经出版发行了西班牙文和法文版，而英文版即将问世。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果洛州一名藏人今天周三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当地藏人平时开展拉嘎日活动、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情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安多果洛州各地的藏人同西藏其他地区一样，在几年前开始，每逢周三拉嘎日都会开展保护和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今天周三9月25号，一名境内藏人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当地一所小学举办拉嘎日活动的情况。这名境内藏人表示，自己目前在果洛州的一所小学，今天周三该校的200多名师生都身穿传统藏装，并在对话中避免夹杂中文词汇，开展了拉嘎日活动。这名藏人还指出，除了学校，当地的民众也在各自家中的佛龛前按宗教传统摆放贡品，去寺庙和佛塔转经朝拜。总之，大家将每个周三都视为非常重要的一天，尽一切能力来保护和发扬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据这位藏人介绍，最近当局在对民众开展拉嘎运动方面的限制有放宽的迹象。另外，当地的许多村落和学校过去几年来一直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而且在每个拉嘎日都会互相发送短信或电邮进行问候和祝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南华早报披露，中共即将在上海自贸区中解除网禁。无国界记者对解禁的范围只限于自贸区而表示遗憾，指出中共此举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吸引外资。南华早报昨天24号就中共政府将解除上海自贸区网禁的报道被各大媒体转载。 报道称，在上海自贸区内可登录脸书和推特等遭当局封锁的国外社交网络平台。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声明指出，中共的这一决定是在承认网络审查对经济无益。无国界记者还在声明中对这次网络解禁只限于上海的一个地区，同时目的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感到遗憾，强调当局的这一措施主要瞄准了外国投资客，对中国民众估计没有任何利益，所以呼吁将网络解禁措施推广向所有中国的网络使用者。据了解，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位于上海浦东中心，将于本月29号正式挂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而此次对网络解禁的措施也只限于这不到30平方公里的范围。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
100多万人定居的经费从哪里来？根据规划中的资金筹措方案，定居工程总投资176.54亿元，其中中央投入79.83亿元，占总投资的45.2%，地方配套42.99亿元，占总投资的4.3%，牧民自筹53.73亿元，占总投资的30.4%。落实到每户，则户均投资6.8万元，其中中央投入3万元，地方配套1.6万元。牧民自筹2.2万元，但是到了地方，投资份额却变成带动牧民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四川省的资料，阿坝州今年建设定居房1万套，财政补贴1亿元，将带动牧民投资8亿元。甘孜州今年建设1.2万套，财政补贴1.2亿元，将带动牧民投资9.6亿元。整个四川藏区今年解决2.2万户牧民定居问题，财政补贴2.2亿元，将带动牧民建房投资17.6亿元。到了省里，牧民自己出钱的投资成了主要部分。四川省的帐篷新生活活动为藏区10万户牧民每户免费发放一顶帐篷，并提供9件套帐篷内生活设施，由牧民自愿购买，政府补贴2/3，牧民自己承担1/3。10万套帐篷内生活设施的购买，牧民自身投入将达1亿元，拉动投资4.96亿元。据四川政府估计，牧民定居计划的实施，在4年内对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达20%以上。我在四川阿坝牧区旅行时，曾问过住在定居点的牧民，他们告诉我，每座定居房政府补贴8000元，其余的牧民自己支付。牧民的投资又从哪里来？不外乎2个途径，一是卖牲畜的款项，二是政府贷款。可是牧民的主要收入来自牲畜，把牲畜卖了，钱交了定居房款，定居后不再放牧，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向政府贷款后，一般每户人家都欠几万块钱，没有了放牧收入，贷款怎么还？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